又能够同聚在这一起啊，虽然现在没有电，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还是火热的，求主你自己啊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也求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尽早的恢复通电。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或者说是行为的见证，那么包括是对未信主的人、对政府、对主人，或者是上司，或者是对配偶的应该有的一些态度跟行为的表现。还有一个呢，是对信徒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到那部分呢，是记载在啊彼得前书3:8-12的经文里面哈。那么如果你有读过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先看见这段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啊对信徒的应有的一些的态度跟行为表现，然后呢接着再谈到啊，信徒应当怎么样与人相处的一些的态度啊，特别是对于啊那些啊作恶的人，就是说恶待我们的人，那么信徒应当要怎么样来面对他们啊？那么这是3:8-12里面所讲到的。接着呢，从3:13开始呢，就谈到这个信徒为义受苦的这个主题啊，所以我相信当彼得在写这封书信写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的这些的教导对于当时那些生活在异教文化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呢，对他们应当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些话不但能够成为他们的鼓励，而且呢也让他们可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那么他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3:8-12，你如果你看不到就听我念。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也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段基本上就是讲到信徒跟人的相处之道。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在这里第八节一开始他说什么总而言之，但是这里不是在做一个结论，不是前面的彼得所讲的那些事情的一个结论，这里啊，彼得乃是借此引进了一个新的段落。所以当你去分析这个段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3:8-9其实呢他就是在解释3:10-12的这段经文。那如果你有去看过的话，你会发现3:10-12其实是蛮眼熟的一段经文哈，其实是在诗篇34篇12-16的经文啊。彼得基本上是引用那一段的经文啊，但是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引用，它是啊大致上的引用。那么在3:10-12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主要有三个的劝勉啊。第一个就是要禁止舌头啊，我们都知道要禁止舌头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既然这里提到呢，也不是啊说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禁止自己的舌头呢啊？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能够禁止自己舌头呢，那么跟3:8所提到的这些是有关联的哈。那么在3:8这里讲到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人同心。那么在这里讲到的与人同心，当然不是说我同你的心，或者你同我的心，或者我们同某一个人的心，在这里讲到的是啊，怎么样可以跟人和谐相处哈，是这方面的这方面。所以中文翻作同心， 是有点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符合那个意思哈。就是在这里最主要意思就是要跟人家能够harmony， 就是好像有一些协调一致这样子哈。那么其次呢，则是要体恤哈，也就是要对其他人的这个事情感同身受，不但要对别人呢的处境表示同情，而且呢也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啊。第三个部分就是要相爱，或者说是要去爱人。那么在这里基本上他讲到是要爱人如自己的弟兄啊，在这里当然没有提姐妹哈，所以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只要提到是弟兄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就是把姐妹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就是要去爱别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才会称呼彼此是兄弟姐妹，就是提醒我们要去爱其他的人，就像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那么这个要去爱人如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个其实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那么到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那里还是会再一次讲到爱，去爱人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四呢，这里讲到存慈怜谦卑的心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方面我们对人要有这个恩慈怜悯，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有谦卑的心。那么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去怜悯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对他们有恩慈，而且也不会因此就自高自大，使自己陷入罪恶的一个陷阱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是说到这个存慈怜谦卑的心，而不是存慈怜谦卑的外表。所以呢只有心里慈怜谦卑的，那么才能够真正的对人对己有益处。如果只是一个外表，那么这就没有什么帮助了。所以呢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应当要像主耶稣一样，要心里柔和谦卑要有怜悯人的心肠那么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呢，除了要禁止口舌之外呢，在这里还提到是要离恶行善。那么离恶行善也就是第三章九节那里所说到的哈，我们不但不要这个以恶报恶，而且呢还要以善报恶。好，我们知道一般来说采取的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别人怎么对待我，那么我就怎么对待他们。但是主耶稣要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人，连你的左人也转过来由他打。但是呢，那句话的意思呢常常会被误会，那句话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任凭别人来欺负我们就好了。那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能够去宽恕别人所以要我们不要去报仇血恨，而且呢还要去祝福我们的这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以善报恶呢？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去报仇就是我们以善报恶其实不去报仇的情况呢，还不到那个以善报恶的一个情况。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还要为对方为对方祝福。当我们真正能够为对方祝福的时候，那时候呢才是真正已经到达这个是以善报恶的一个阶段以前在爱尔兰有一间学校，有一个男孩打另外一个男孩，但是呢当这位打人的男孩呢被老师抓去呢要处罚他的时候呢，另外呢那位被打的男孩呢就出来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老师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这个男孩说这个人打你，为什么你不希望他受到处罚呢？那个男孩就回答说 啊，当我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到主耶稣说我们应当要饶恕我们的敌人啊，所以我就饶恕他了，并且为他求饶，希望他不要因为我受到这个惩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来处理呢？是以牙还牙呢，还是以善报恶呢？啊，这个是啊，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有好的生命的见证呢，除了是要禁止口舌，要离恶行善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追求和睦。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与人和睦这件事情呢，不但是要寻求，而且要追赶。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要与人和睦呢，这件事情会不会自然就产生呢？好，是不会自然产生的，而且呢，需要付出代价，因为不仅是要去寻求，而且是要追赶。啊，要追赶，那么就是要付出啊努力代价才可以啊达成的啊。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那么我们会不会吃亏？好像是我们主动，我们付出，这样会不会是吃亏的？哈啊，这个当然不会哈。为什么呢？在这里三章九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哈。在这里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信徒是为此蒙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可以达到神召我们的目的。那么神召我们有什么样的目的呢？神召我们呢，一方面是要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可以容神一人，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呢，神召我们呢，也是要我们能够因此蒙受神的祝福。所以呢，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人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在人看起来呢，好像我们吃亏了，但是事实上啊，在神看来呢，我们一点也不吃亏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里十二节所说的，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呢，那么神是会看顾我们的。至于恶人呢，神会怎么处理他们呢？神会向他们发怒，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按照神的原则来对待人。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神所给予我们的啊这些的待人的原则啊，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就没有照着去做。我们没有照着去做，所以也就没有办法领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哈。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今天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说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吗？今天啊，你相信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眼不但看顾你，而且神的耳也会来听你的祷告吗？啊，今天我们许多人因为我们的眼看不到神，所以我们就以为神看不到我们，神啊不会来看顾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耳啊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就以为神好像也听不到我们的祷告啊。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事实上神一直在看顾我们，神一直在听我们的祈祷啊。所以，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啊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啊。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福啊。那么这是啊前面这段经文所讲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3章13到14节的经文。13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么从这一段开始呢，就讲到这个 有关于为义受苦的事情。那么这十三跟十四节呢，是讲到为义受苦啊，对这个为义受苦应该有的认识啊。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记载在十三节的经文里面，那么这里提到热心行善无害，就是当你热心行善的时候呢，其实啊，你是应该不会受到伤害的啊。那么但是呢，实际上当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善的时候，我们可不可能会受到别人的伤害呢？是有可能的。虽然如此，但是在这里所讲到的啊，这些人对我们的伤害呢，不能够真正的伤害我们哈。这个就像是主耶稣他也曾经讲过，那会伤害你们身体的，但是不能伤害你们灵魂的，不用怕他们。所以在这里，就算我们行善的时候遇害，就是被受到伤害呢，也不会真正的受到伤害，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就算是我们行善的时候受到伤害，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啊，你们要知道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所以呢就不用害怕。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在面对一些苦难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就会恐惧害怕，甚至于就没有办法去行善。那么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对受苦这件事情呢有不正确的认识的一个结果。今天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受苦的话，那么这时候并不是因为神不公平，这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倒霉才会遇到这些事情。其实在这里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照神的心意去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仍然受苦的时候，或者是因为这些事情而受苦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有福的哈。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比较难想象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五到十七节的经文。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惭。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掳因行恶受苦。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个为义受苦应当有的准备，所以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对神的方面我们对神要怎么样呢？要尊主为大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当我们这样的来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惧怕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对人的方面对人的方面我们就是要常做准备今天当别人看到信徒过着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今天当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蛮有盼望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很好奇或者他们会觉得他们很羡慕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嫉妒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不管别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会来问我们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那时候呢，其实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向别人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准备好自己，所以一有机会就可以向人传福音。那么就这样做呢，才不会让别人一问三不知所以他们就会失去的那个兴趣，他们就不会想要来信我们所信的所以在平时呢，我们就要常做准备特别是在基要的信仰上面呢，要有很好的根基，这样才能够把握这个时机去向人传福音。那么不过在这里他还告诉我们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要去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存着什么样的一个心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存着温柔 啊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传基督，我们不是在传自己，所以呢我们的态度一定是要温柔谦卑啊，不能自高自大，这样反而会给人有不好的一个印象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温柔谦卑的来回答个人的时候呢，那么我相信别人也比较愿意来听我们所讲的这个啊信仰。第三方面就是对己啊，对己的这方面呢则是要存无愧的良心啊。那么信徒在世上生活最重要呢，并不是要求在人的面前好像啊不会受到别人的反对，不会受到别人的批评啊。其实信徒是要求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啊。所以呢今天只要我们是行得正啊，做得好，那么就不用怕别人怎么样来批评，怎么样来诽谤我们，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更何况当我们行得好的时候呢，也自然可以取信于人啊。所以那些诬赖我们的事情最终呢都会不攻自破，到那时候诽谤我们的人，那么他们就会因此感到羞惭啊。在以前呢啊 Dr. McGee 他曾经说过，当他在洛杉矶的一间教会牧会的时候呢，那么有一次他到芝加哥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那么他遇到 Dr. McGinley 啊 ，Dr. McGinley 就问他说：“你在那个大教会啊当牧师的感受如何？”哈、啊，那么他说还不错啊，但是、啊、我们知道那个有但是的，就是还有一些地方，他说他发现呢，他是处在一个无法为自己做辩护的地方啊。然后他接着说，他也不打算啊，在每个主日早晨讲道的时候解释所有有关他对他的一些的传闻，因为他的职责呢，其实就是教导神的话语啊，更何况那些传闻呢，都不是真的。所以呢，许多时候呢，真的是我们人啊，不需要啊为自己去辩驳什么啊，就是说。目前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样来看待我们，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真的是有没有这个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啊。那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让神来为我们做主啊。今天如果神的旨意在这个时候他是让这个啊行恶，他不是要让那个行恶的受苦，他乃是要让行善的受苦，那么我们也要接受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像这里十七节所说的，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这不是比行恶受苦更好，而且是有福的啊。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讲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啊。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么这一段就讲到为义受苦的这个榜样。那么在这里很明显，当然他是以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受苦的一个榜样。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为什么会受苦呢？是因为他犯罪吗？哦，当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彼得他才会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么这里就讲，就是讲到他是为义受苦。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为义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不但是忍受人的这个污蔑，而且呢，他也忍受人的这个苦待。我们看见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啊。但是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并不表示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懦弱的人哈。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得胜者。同样的，今天啊，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呢，当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不免会受苦。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来靠着神的恩典来走这条路。当我们愿意这样的与主一同受苦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他也说到，他也应许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受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将来也是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哈。那么最后这里三章的19-22节这段经文，我想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哈。而且这一段经文乍看之下呢，你会觉得好像彼得突然插进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好像跟上文不太连贯。在这里讲到啊，有关于挪亚时代洪水的事情哈。那么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里其实是接着3章18节最后有关于灵性的复活这件事情而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彼得乃是要用挪亚时代的洪水跟洗礼他们所象征的意义，他把这两件事情做一个比较，然后用这件事情来阐述这个信徒灵性的死而复活的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信徒这个灵性是啊因信所以会活。那么让我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说，就是说将来身体的复活哈。那么我们知道洗礼代表什么呢？洗礼呢其实有一些的基本的意义。我们看见洗礼是代表我们啊这个受洗的人跟过去生命的啊一个分割啊，就像我们进到水里面啊，那时候就是跟过去的这个生命分开，就像洪水来了把过去的这一切全部把它洗掉一样哈。那么洗礼不只是让我们离开旧有的这个罪恶的生命，洗礼也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对不对？就是让我们进入基督的生命里面，而且呢将来会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代表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啊，我们将来也要与主一同的复活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里他就借着这件事情来解释这个有关于啊复活的事情哈。那么我们看见洗礼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主的行动。那么当一个人愿意公开的见证主的时候呢，他就这个人就表示他更加愿意来委身于基督哦，他不怕做见证。那对当时的人而言，就是他们不怕被逼迫，因为他出来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可能会受到啊当时的人的逼迫。所以啊，受洗可以让一个人啊可以更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因为他愿意公开的来承认主啊。所以这是受洗的意义，不是说受洗能够让人得救哈，这个不是受洗的真正的意义。那么最后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最难解的经文哈，就是这里19节经文19-20节这里所讲到的啊，这段经文呢，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哈。那么从19节的经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主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前呢，他曾经到过监狱啊。那么监狱是什么地方啊？呵呵，不是我们今天的 prison。 在这里的监狱呢，其实是他用到那个阴间那个字啊，阴间啊，阴间跟地狱还是有不同。阴间是死的人哈，不信主的人死的 暂时去的一个地方哈。那么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好像主耶稣在死了之后复活之前这段时间呢，曾经到过阴间这个地方去传道给灵听哈。那么灵这个字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有些说是 spirit， 有些是说是指人哈。那么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死人还有机会听到可以信主哈，但是从整本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那么更何况在这里传道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啊，应该是宣告的意思，是 proclaim 啊，而不是那个 preach 哈，那个字哈，所以是不一样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这里是主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前呢，他曾经下到阴间去宣告他救赎大功已经成就这件事情啊。但是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到阴间去宣告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在这里只提这个挪亚那时候的人啊，为什么他只提挪亚那时候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发现这里三章二十节好，一开始他用到就是这个字哈，其实这个是原文里面没有的，是翻译的人加上去，为了让这个啊语句呢会比较完整哈，是加上去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改为就如啊，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彼得只是以挪亚时代的死去的人，那么作为一个代表啊，让他们成为所有死去的人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挪亚那个时代呢，他们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所有死去的人那么都是到阴间去的。 OK， 所以呢他们就是代表啊世界上啊，就是说受到这个神的审判的那些人啊，所以在这里只是啊一种代表的意义而已哈。那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一些说法，我想讲太多大家也会 confuse，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分组哈。